这样一来，我就非常的欢喜起来，即刻请求上师将造房子的图样给我。上师说，我的这个房子嘛，要住在一个险要的山上，可是这个地方以前族人曾经议定不许在上面造房子，幸亏当时文约上我并没有署名，所以不必受他们的约束。我想在东方的山头上造一所圆形的房子，你也可以借此消除你的业障。我就这样奉了上师的命令，开始造起房子来。大约在房子做了差不多一半的时候，上师来了，对我说，哎呀，前些时候我没有想妥，这地方不大好，你现在把石头和材料都运回原地去吧。我只得把石头木料一块一块的从山上背到山下。上师又带着我到西方的山头去，把他的一件半月形的上衣层层叠叠的折起来放在地上，说，你就照这个样子替我起一个房子吧。这一次真的是非常费劲儿，一个人造一所房子，每一件材料都要自己从几里路的山下背到山顶上，真是苦不堪言。等到盖了一半的时候，上师又来了，说，这个房子看起来好像还是不对，请你把它拆掉，木头、石头和材料仍旧送回原地去吧。我只得照上师的话办，一块一块的又把房子拆下来。上师又带着我到北方的山头上去，对我说，大力啊，那几天我喝醉了酒没有说清楚，现在在这里好好的给我修一所房子吧。我说，修好了又拆掉，我白吃苦，师父白花钱，这一次您老人家要仔细的考虑考虑才好啊。我今天既未喝酒，而且已经充分的考虑过了，真言行者的房子是需要三角形的，你就盖一所三角形的房子吧，当然这一次我不会再叫你拆毁了。我又重新开始造这个三角形的房子，等到做了三分之一的时候，上师又来了，他说，大力，你现在做的房子是谁叫你做的呀？我急了，马上回答道，这是上师您亲自吩咐的呀。上师挠了挠头说，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呀，你说的话要是真的，我不是发了疯了吗？当时我就怕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，所以请您老人家仔细考虑，您老人家说已经充分考虑过了，说一定不会再拆毁的，您应该记得清清楚楚的呀。我急急地说，哼，那时有什么证人在场吗？在这种坏风水的地方造三角形的房子，就像是修诸法的坛城，你是不是想来害我呀？我没有抢你的东西，更没有抢你老子的财产呀。你要是不打算害我，真正想求法的话，就应该听我的话，赶快把这座房子给我拆掉，把木石材料搬回山下去。因为背石头做苦工做得太久，又因为每次都急于想造好房子可以求法，所以工作得太拼命太厉害。那时我背上的肉磨破了好几个洞，结了疤，疤又磨穿，磨穿了又长疤，痛苦难熬。我本来想给上师看，但是知道除了打骂之外绝不会有别的结果的，如果给师母看吧，又好像是故意诉苦似的，所以连师母也没有告诉，只有请求师母帮忙向上师求法。师母马上就到上师面前说，这样无意义的做房子不知道为的是什么，你看大力真可怜呢，苦死他了，赶快传他一个法吧。马尔巴上师说，你先去做一个好菜来给我吃，再给我把大力喊来。师母准备好了食物和我一起到上师面前来。上师对我说，今天的我不是昨天的我，不要那样怄气了吧，你要求传法我就传给你好了。说了之后就把普通显教的三规五戒传给我了。上师说，现在传的不过是一些普通的法要而已，如果想求不共的秘密口诀，应该如此如此的做。说着 就把那诺巴上师苦行的传记讲给我听，又对我说，这样的苦行恐怕你办不到吧。那时我听了那诺巴上师苦行传记以后，感动得流泪，升起了坚固的信心，心里发誓说，上师的一切话我都要听从，一切的苦行我都要克服。过了几天，我跟上师一同出去散步，又走到族人禁止造屋的要隘地方。上师对我说，在这里给我造一所四方形的房子，要九层，上面再建一个库房，一共十层，这一次绝不毁掉。房子盖好了，我传给你口诀，修法的资粮我也供给你。我想了想说，那么我请师母来做证人好不好？上师答应了我的要求说，好。上师画好了建筑图样，我就请师母来，在上师和师母前顶礼三次说，上师命我盖房子，我起了三次，拆了三次，第一次是因为没想好，第二次呢，师父您老人家说是喝醉了酒，没有计划好，第三次啊，师父您说您是发疯了，怎么会要我盖三角形的房子？等我解说了以后呢，您老人家又说谁是证人，大骂了我一场。今天我要请师母为我这第四次盖房子做一个证人，师母，请您替我做一次证人好吗？师母说，我一定替你做证人，上师，我要做确实的证人，但是这个做房子的计划非常困难，这样高的山，一块石头，一根木料，都要你一个人从山下搬上来，不知道这个房子要修到哪一年才好呢？其实根本用不着在这造房子呀，做了更用不着拆掉，这个地方不是我们自己的，族人大家都发过誓说不许在这里修房子，以后恐怕会有口舌纠纷的。我说，师母，上师他老人家恐怕不会听您的话呀。上师说，你要做证人就做证人好了，不要多嘴。于是我就开始建筑这个四方形的大堡了。在我替房子奠基的时候，上师的三大弟子，魏帝的俄东去多、多日地方的土通网泰、擦荣地方的脉通总波，他们游戏耍着帮忙，替我搬了很多的大石头来，我就用他们搬的这些石头作为基石的一部分。等到做好了两层房子的时候，马尔巴上师来了，他仔仔细细地到处看了一看，指着那些三大弟子搬运过来的石头说，这些石头是哪里来的？
这是俄东网泰帮我搬来的。
马尔巴说，你不能拿他们的石头造房子，赶快把房子拆掉，把这些石头搬开。
但是您老人家已经发过誓绝不拆毁这个房子的呀。
不错，我是说过的，但是我的弟子们都是修无上二次第的瑜伽行者，不能叫他们做你的佣人。再者，我也不是叫你一起拆掉，只是叫你把他们搬的石头搬回原处罢了。
我无可奈何，只得又从顶上拆起，拆到基层，把那些石头从山上都背回山下原地去。上师又来了，对我说，
现在你可以再把这些石头搬回去做基石了。
我问，您不是不要这些石头吗？
上师说，我不是不要这些石头，是要你自己搬石头，不能占人家的便宜。三个人搬的石头，我一个人来搬，当然用了很多的时间和气力。以后我搬的那些石头，大家就叫他们为大力石。当我在山顶上把屋基垫好了的时候，族人大家商量着说，
马尔巴在禁地上造房子，我们去干涉去。
有人说道，
马尔巴发疯了，不知从哪儿来了一个气力很大的青年，凡是高的山头，马尔巴就叫他在那儿修房子，修了一半又叫他毁掉，把木石材料又运回原处，这一次恐怕还是要毁掉的。等他不毁的时候，我们再去干涉不迟，我们且等一等，看他毁不毁。
可是这一次上师却并没有叫我毁房子，我继续的建筑房子，盖到了第七层的时候，我的腰上又磨了一个大疤洞了。那时族人就去议说，哼，这一次看样子是不会毁掉了，起先毁了几次，原来是想在这个地方盖房子呀，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把它毁掉。于是集合人马冲到这个房堡中来，哪里知道上师变了许多化身，房堡的内外早已满布着兵将，族人大为惊异，不知马尔巴是从哪里请来这么多的兵将。这奇迹震慑住了来攻击的人们，大家都不敢妄动，反而礼拜磕头，向上师请求饶恕，以后他们也都变成了上师的施主。那时擦绒的脉通总波正请求圣乐金刚的灌顶，师母就说，这一次你无论如何要受一次灌顶了。我自己也想，我盖了这么多的房子，即使是一块石头、一簸箕土、一桶水或者是一块泥，都没有人帮过忙，这一次上师一定会替我灌顶了。在灌顶的时候，我就礼拜了上师，坐在受罚者的座位上。上师说道，
大力，你灌顶的供养在哪儿呢？
上师跟我说过，修了房子以后就赐给我灌顶和口诀，所以现在我赶来向您求法。
马尔巴上师说，
你不过略略做了几天小房子而已，这绝不能够得到我从印度苦行求来的灌顶和口诀，有供养就拿来，如果没有就不要坐在密城奥义的灌顶座上。
说完噼啪的就打了我两个嘴巴，一把抓住我的头发往门外直拖，口中还怒气冲冲地说，
滚出去。
师母看见这个情形过意不去，跑来安慰我说，上师他老人家常说，他从印度求来的法药是为一切众生而求的，平常就是一条狗走过他的面前，上师也要对他说法和回向的，但是上师对你总是不如意，我也莫名其妙，不知道是什么缘故，但是请你千万不要起邪见呢。满腹说不出的委屈、绝望与悲哀交迎着，我心里痛苦至极，夜晚我翻来覆去的想，还是自杀了吧。第二天早上，上师来看我说，
大力，你现在暂时不要修房堡了，先替我做一所城楼型的大客殿，要有12根柱子的，旁边还有个客堂，造好了我就传你灌顶和口诀。
于是我又从头垫房基，开始修造客殿。师母常常拿些好吃的东西和酒给我，同时也常常很亲切地安慰我。在大客殿快要修好的时候，日多地方的错通网牙来求密集金刚的大灌顶。师母说，这一次你无论如何非要受灌顶不成，就给了我一口袋黄油、一匹毛布和一个小铜盘作为供养的东西。我满心希望，欢喜地拿着供养物走进佛堂的求法座。上师望着我说，
你怎么又来了？你有什么灌顶的供养吗？
我心里很安定、很有把握地说道，这些黄油、毛布和铜盘就是我给上师的供养。
你的话可真妙啊，这个黄油是某甲施主供养给我的，毛布是某乙供养给我的，铜盘是某丙施主供养我的，真妙啊，拿我的东西来供养我，天下有这种道理吗？你自己有供养就拿来，没有就不准坐在这里。
说着立起身来，又将我大骂一场，用脚把我踢出佛堂来。我当时恨不得钻到地下去才好，苦苦地想了一阵，这是不是我放咒杀了很多人，降报毁了很多收成的报应啊？也许是上师知道 我根本不是法器，不能受法的缘故吗？还是上师不够慈悲，不肯受法给我呢？
不管怎样，留着这个受不得法的、没有用的、充满了罪恶的人生，还不如死了好，还是自杀了吧。
正在百思不解的时候，师母带了会供的食物来给我，竭力地安慰了我一阵。
失望和痛苦使我丝毫不想吃师母拿来的食物，哭了一整夜。第二天，上师又来了，说：
现在把客店和房宝快点做好，一修竣工，我就传给你正法和口诀。
我千辛万苦，好容易才把客店修好。那时背上又磨破了一个洞，长了背疮，这个疮有三个脓头，腐肉伴着脓血，烂得像一团稀泥。我就去请求师母说，现在客店已经修好了，恐怕上师又会忘记答应传法的事儿，所以特来请您帮我求法吧。
说着，因为背疮痛得很厉害，脸上止不住露出了很痛苦的样子。
大力，你怎么了？害病了吗？
师母很是骇然地问。我只得把衣服脱掉，把背疮给师母看。师母一看，忍不住眼泪直流，马上就说，我要去告诉上师去。
立刻匆匆跑到上师面前说，
上师啊，大力这样的造房子，手脚都伤了，皮肤也裂了，在背上还长了三个大背疮，又磨成三个洞，有一个疮，还有三个眼孔，脓血模糊。以前只听说骡马驮东西驮得太重太久了才会长背疮，人长背疮还从来没有听见说过，更没有看见过。像这样的事儿，人家看见或者听见了，岂不要耻笑我们吗？
上师，因为您老人家是一个大喇嘛，所以他才来服侍您的。起先您不是说造好了房宝就传给他法吗？他实在太可怜了，现在请您传法给他吧。
上师说，
说倒是这样说过的，不过我说的是要造十层楼，现在十层楼在哪儿呀？
那个大客店不是比十层楼还要大吗？
你不要东说西说的多嘴，修好了十层楼再传他法。
上师深斥师母，忽地又想起了我背上的疮。
喂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大力背上长了背疮吗？
满背都是疮啊，请您自己去看看好了，脓血一团，烂得可怕，谁看见了也不忍心。
真是可怜极了呀。
师母说。上师马上跑到楼梯口上说，
大力，到上面来。
我想，哎呀，这回对了，一定要传法了。
赶紧三步并作两步跑上了楼。上师说，
大力，把背疮给我看看。
我就给他看。上师仔仔细细地看了看，说：
至尊那诺巴，十二大苦行，十二小苦行，比你这个还要厉害得多。大小种种二十四种苦行，他都忍受了。我自己也是不顾生命、不惜财产的来侍奉那诺巴上师。你若是真想求法，快不要这样故意做作，赶快去把房宝做好吧。
我低头仔细地想，上师的话实在是不错。上师就在我的衣服上做了几个盛东西用的口袋，并且说，
马和驴子长了背疮，都用口袋装东西来驮，我现在也替你做几个口袋，好用来装土装石头。
我忍不住问，背上有疮，这东西有什么用处吗？
上师说，有用有用，口袋里装土可以免得沙土沾上背疮啊。
我一想，这又是上师的吩咐，就又忍住疼痛，运了七口袋的沙到山顶上去。
上师看见我对凡是他老人家所说的一切话无不尽守奉行，知道我是百折不挠、难行能行的大丈夫，真令人感动和赞叹，
在无人的地方偷偷的也流下许多泪来。背上的疮一天天的大了起来，渐渐的痛不能忍。我就告诉师母说，可否请您向上师说，最好是先传我法，或者是至少请他让我休息休息，养一养创伤。
师母将我的话传禀给上师，上师的意思仍旧是房子不做好绝不能传法的，如果疮实在需要调养，那就休息几天也好。师母也劝我调养一些时候，等疮好了再继续做工。
师母给了我很多好吃的和滋养的东西，更是常常来安慰我。我暂时把不能得到法的忧虑忘怀了一些。这样休养了一阵，到背疮快要痊愈的那一天，上师又来叫我，却对传法的事情一字不提。他对我说，
大力，现在马上造房子去。
那时我原已经准备要去工作，可是师母为了同情我，安排要用计来请上师早日传我法，所以悄悄地和我商量妥了要装一次假。我从上师处出来后，就细声地哭泣着，装着收拾行李，带了些簪把要走的模样，在上师看得见的地方装着要走出去。师母就假装留我的样子，拉着我说，
这一次我一定要求上师传法给你，不要走了，不要走了。
半晌，两个人拉拉扯扯地引起了上师的注意。上师叫师母道，
达妹马，你们俩在干嘛？
师母一听以为机会到了，就说，
这个大力徒儿从远方来上师这儿求法，不为学不到正法，反只落得打骂和做牛马的苦工，他现在怕求不到法就死了，所以要到别处去寻师了。我虽然是保证他一定可以求到法的，但是他好像还是要走的样子。
上师听了，怒气冲冲地跑进房去，拿了一根皮鞭子，跑出来照着我浑身乱打，说道，
你这个混账东西，起初你来的时候把牲口驿都给我了，现在你还想往哪儿走啊？我要高兴的话，就可以把你的牲口驿割成千条万片，这是你给我的，所以我有这个权利。现在不管怎样，你要滚就滚好了，为什么还要把我的簪马拿走？这是什么道理？你说说看。
皮鞭子无情的一顿乱抽，把我打倒在地，上师又来把簪马抢了过去。那时我心中真是难过至极，但又不能向上师说这是和师母商量好了的假圈套，无论怎样做作也抵不过上师的威力，只好跑进房去痛哭一场。师母也叹气说，唉，现在就是和上师拉皮扯筋，他也不会传法的。无论如何，我要想法子传你一个法，我自己有一个金刚亥母的修法，我传给你吧。我依着这个法修，虽然没有升起绝受，但是心中觉得很安慰，很和平。我觉得师母对我太好了，总想报师母的恩，又想因为上师和师母，我的罪业已经净除了不少，我就决定再留下来，在夏天的时候就帮师母挤牛奶炒青稞。有时我也的确想找别的上师去，但是仔细想了想，即生成佛的口诀只有这个上师才有，今生若不成佛，我做了这么多的罪业如何解脱呢？为着求法，我要修那诺巴尊者一样的苦行，无论如何要想方法使这个上师欢喜，得到他的口诀，即生正果。于是我就一心一意地背石头搬木料，修筑大客殿旁边的修定室。